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又让我们弟兄姊妹欢喜快乐来到一起，主啊，探讨你所创造的这个无比美好的世界，和我们美好的心灵，都是你创立世界之先就放在我们里面的，让我们来体验你的伟大，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。我们虽然上过很多的学，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不明白，因为你让我们一生都在追求你，让我们知道跟随你也无比的美好。主啊，就求你今天也向我们再一次显现，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本来的面目，让我们放下这一切来跟随你，就求你带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进化论。我选的这个题目呢，就是进化论的继承人偏离了原点。我们都知道达尔文他的进化论提出来以后呢，影响了很多人。那么这些人，有一些人反对，有些人支持，历史上也是在不断的更替，有的时候是支持的比较多，有的时候是反对的比较多，一直在拉锯战。那么究竟他是怎么回事？那么有一些人就是从走得太偏，包括基督徒，有的时候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不是合乎事实，所以我们尽量要取乎中道，也就是看看他的进化论的问题出在哪，他为什么提出来。那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们至少能够给他解答得更圆满，然后解除他心里面的一些东西。我们知道一个观念进去以后就很难再改变，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神来除去这种观念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，也就是改变我们的看法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进化论的继承人呢，我们当然也包括达尔文本身，因为他提出来的。但是我所讲的呢，主要是现代的人对这个达尔文的看提出来的这个有什么偏离。首先这里边有一个原点，我想解释一下，原点是个参照系，不是说有些人离开了达尔文的原来的看法或者是理论，是某些方面是这样偏离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原点呢，是指的神是我们的原点，那也就是靶心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当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。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现实的，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打靶射击，你在瞄准的时候你肯定是瞄准中间那个红心，是吧？你打的时候可能会在红心左右来招靶，但是如果你的瞄的目标不在红心而在边上，那你打的时候很可能就有一些根本就招不着那个靶，有一些就偏出去了。如果你的目标盯在靶外边，你瞄，那肯定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打到靶上，也就是说你的目标盯在哪儿，然后那个大部分东西才会在哪儿，也就是这个靶心的作用。那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，影响了很多现代人的思维方式，所以本来我们人就追寻一个我的问题，来解决我的问题，哲学就是来解决我的问题，我是谁，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有些人这么看，有些人那么看，然后我到底从哪里来，就是我们都说父母，我们是父母生的，父母从爷爷奶奶生的，那追到根儿究竟是怎么来的。第三个，我们到哪里去， 究竟就是到土里边去还是到哪儿去，所以这一直是人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那么我们照着圣经说，创世纪一章27节说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是神造的，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达尔文的进化论。达尔文的进化论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他怎么去做的这个进化论呢？也就是他在《物种起源》这本书里边，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用的是归纳法。我们都知道科学研究有归纳法，但是也有其他的方法。你比如人文科学，实验的科学用实验的方法，人文科学可能需要另外的方法，不同的研究内容需要不同的方法。达尔文呢，他写《物种起源》是用归纳法，也就是说他不是用实验的方法，而是捡一些证据或者是他的这个材料，然后把它总结出来，然后归纳出来的一种想象。你看，它是一种想象。那么这叫它只是科学的想象，事实上它不是事实。所以这个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事实，但是他所归纳出来的，他所认为的原理或者叫真理或者学说不一定是事实，所以这个要弄清楚。也就是他所看到的化石那是真的，但是你通过化石就说猴子演变成人，这个说法就不一定是事实了。所以这个只是说一个假说。我们都知道，做科学的先有一个 idea， 然后经过这个 idea， 然后搜集证据，然后最后证实或者是提出一个假说，作为一个理论的假说先提出来发表，然后呢最后得到证实。你比如说爱因斯坦，他说他在提相对论的时候，他说光也会被吸引，光也会走曲线。我们都以为在他之前，我们都以为光走直线，那他提出来光也走弯曲线，那这个提出来就不可理解了。但是他就这么认为，那他有他的理论，他有他的想法构思。那么谁去证实他？当初他提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学说，那么谁去证实他？那个需要科学实验，实验方法去证实。所以在1919年，那个在南非一个日食的全食的时候，然后经过照片，很多科学家去照片，其中有一个就照成功了，那么就发现光真的是从远处一个星星，这个到太阳的时候，这个就因为太阳太大，把这个太阳把这个光把这星星的光线呢到这就吸引了，弯了一下，然后到了地球我们才看到它。本来你没有日食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光，这个星星的光离太阳很远，所以吸引力显不出什么来。另外呢，因为太阳光太强太亮，所以你看不到星星的光。但是在地球把太阳光挡住的时候，这个就没有那么多强的光了。那么在那时候就那个光线，星星的光就出来了，你就能探查出它的偏离。所以那个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学说，所以他们得到诺贝尔奖。也就是说一个学说得到证实才可以成为一个原理或者叫真理。那么我们就看看达尔文呢，他是提出来这一个学说，进化的学说，但是还没有得到证实，后来人就把它当成一个真理，这个问题就出来。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叫参考系，或者叫参考系的原点。在以弗所书2章6节有一节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一节里边说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是同样的做王的掌权的，我们同样是神的儿女，是坐在天上，是执政的掌权的。这是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新的地位，神所赐给我们的，我们的 identity。 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原点，一个参考系。 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后，我们就会按照这个参考系去做。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靶心，那么我们就会瞄准这个靶心来打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所行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，就要照着这个去做。这个叫做原点参考系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。那么我们在谈到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参考系是错的之前，我们就看这个。当人设立一个比较高等的目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不断的朝着这个方向去。弟兄姊妹还记得诗篇当中有一篇叫做什么？我要向高山举目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在那里，是神是帮助我们的，我们要向他举目，要以他为参考系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参考系目的不一样。那么我们设立了一个高的人生目标，我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，所有的思想思维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偏离了它，那会就会出现问题。那下面我们就想讲一下信仰这个词。我们说我们刚才我们刚才谈论的是参考系，就是参考点。我们把神作为我们的参考点，把神作为我们的目标，我们仰望的目标，就像靶心一样，我们的靶心瞄在中间，所以你在打的时候就会在中心左右，不至于偏离太多。所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目标。信仰这个词，我喜欢研究中国的文字。你看“信”这个字是怎么写的？一个人一个言，我们怎么解这个字？为什么我们的祖宗他这样造这个字？一个人一个言，我们今天是信徒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神跟我们说话。有一个人在跟你说话，信，有一个人跟你说话，在里面跟你讲话，这个该去呢，该做不该做呢？有个人跟你说话，圣灵在跟你讲话，他是你的门徒儿，他是你的导师，他是你的保惠师，这是信。仰呢，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印，也就是一个人身上扣上印，然后你就属于他的，你就属于他的以后，你就属于他以后，你就是，或者说你管他叫奴仆也好，或者是管他叫你是他的财产也好，所以你不管怎么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，所以这个“仰”这个字呢，慢慢的就用动作来显示出来，就代表当一个人你把他作为你的目标的时候，你会抬头向他看，以他作为你的目标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，摩西怎样举蛇，人子也怎么着，照样被举起来。到那个时候万人都要什么？归向他，仰望他，都属于他。所以仰这个词就是抬头仰望。所以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就是说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那个时代人因为犯了罪，所以有个火蛇在咬他们，咬死了很多人。那么摩西神就启示摩西说，你做一个铜蛇立在杆子上，钉在上面，让百姓仰望，谁仰望谁就得医治。所以那些人就仰望那个火蛇，然后就得了医治。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谁仰望他谁也得医治。所以这个仰字 就是抬头，不再靠自己，乃是靠他。所以把我们自己归属于他，在他在我们身上已经落了一个印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也在讲这个盖了印，也就是说身上有他的印记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。所以信仰这个字就是说神在跟你讲话，时时刻刻在旁边来跟你说，他是你的靠山，然后你要仰望他，不要靠自己。所以这是信仰的本来的含义。那么到了后来，当然有了很多的宗教，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词义也就出来了，大概也就偏离了原本的汉语这个信仰这个词。我们说既然谈到这儿，我就再讲回来。你比如说信仰或者叫宗教，这个在西方用这个词叫 religion， 我们翻译成宗教。实际上这个词现在来说已经是一个贬义词，是吧？宗教的灵，宗教，也就是说是一种邪教、外邦啊等等，就是有这种用法了。也就是说宗教这个词已经有一些贬义，但是一开始它是褒义的词。 religion， re 就是再一次的意思， legion 就是筋呢、线呢、跟腱呢，就是连在一起，再绑在一起，再联合在一起，再叫 reunion， 就是再团聚，再联合在一起，或者叫做联合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这个词有原因，有本来的，有根基。雅各生的儿子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一个一个的，流变，老大流变，老二什么？西门，老三立位，老四犹大，这个都有它的含义。也就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，都是一生都这么走过来的。然后你再看后边那几个儿子都是一样的。你比如老大流便说我有儿子了，那意思是什么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差派到这个世上来，那是传福音的。然后第二个西缅，哦，我听见了，那有人给你传福音，你听见了，那是第二步。第三步你要信他，你要跟他联合，立位就是联合，跟他联合在一起。对，老四叫哈利路亚犹大赞美神，我们信了主以后跟他一信了他，哈利路亚愉快高兴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你就知道那几个儿子的名字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立位这个词，立位就是 religion， 就是宗，现在来说的这个宗教这个词，实际就是叫联合。跟谁联合？跟耶稣、跟神联合。你要知道后来立位人成了祭司，唯有立位支派成为祭司。为什么？只有立位他才跟神，这个名词上才叫联合。所以你看立位人大祭司在杀动物献祭的时候要怎么着，把那个牛拉过来，把那个羊拉过来，要手要按在他的头上，意思要祷告一番，要说一番话。那番话的意思是什么？羊啊，你就是我就是你，我的罪都归在你上，咱们俩联合在一起，你把我的罪拿走，你替我死了吧，杀了，联合。所以这个立位是联合的意思，也叫 religion 的意思。那么那个到了后来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宗教这个词原本是好的，褒义词，但是后来已经贬义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，就是信仰这件事情呢，是神感化人类，给人类放进去的一个东西，一个参照系。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是给他们吹了一口气，把这个永生的灵放进去，成为一个参考系，也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良心。你没有律法的时候，良心已经在里边。罗马书五章讲得很清楚，三章到五章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。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但是他照着律，他从心里照着律法去做，他会审判你这个有律法但不照着律法行的犹太人。所以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也就是说 这个里边那个尺已经放进去了。到了后来，当然我们知道了，旧约和新约是连在一起的，只不过是做对比。你比如说，昨天我们正好也讲到这个课，这个五旬节，五旬节在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没有过这个节，但是颁布律法，摩西的十诫律法是在五旬节这一天颁布的，在西南山。然后呢，后来五旬节新约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，浇灌成立教会，这是一个对比。旧约赐律法，新约赐圣灵。所以希伯来书引用旧约的时候说什么呢？以前的这个犹太人，这个他们以色列人，我跟他们立了约，但是他们不听，所以我也不管他们。但是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、犹大人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给他们立的约，乃是要什么？要赐给他们一个心灵，写在他们心板上，刻在他们心里边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不用说弟兄和弟兄，哎，你该信神啊等等，不是，因为他们自己里边神会跟他说话。所以你看，旧约的五旬节赐的律法十诫，外面的规条；到新约五旬节赐下圣灵，是里面的法则。所以这个是，这就是放在里面以后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呢，在里面跟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仰望他。这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把心这个原点，如果这个有了以后，我们就会瞄着这个点去走，就不至于走偏，即便是偏也偏不到哪儿去。如果没有这个，就会偏的很多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进化论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出在它影响了很多的人。它本身提出这个学说没有得到证实，但是后人把它当成真理去教导，这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，很大的问题。那么很多人因为这个就犯罪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如果把你的目标定在高处，你就会往高处走；你把你的目标定在低处，你就会往低处走。进化论说人是猴子变的，所以我们人就是个高级动物，所以我们就会照着动物去行。强奸杀人放火根本来就是动物嘛，因为人就是动物，所以你就会照着这个东西去行。所以这个就是问题。因为人他跟动物一比，自己觉得自己还蛮不错嘞，所以这个骄傲的心就会出来，所以就不会再向上看，纯洁圣洁根本就不会看了。那么你如果跟神比，你就会自己觉得自己是污秽，你就会要需要来洁净自己，需要往上看，所以这个就不一样。所以进化论的很大的问题是造成了这个，他往下看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再看一下经节，在启示录里边3:20又一次说，你看他说什么呢？我站在门外叩门，那听见我声音开门的，我就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是关键词，一同坐席。刚才我们说以弗所书2:7-6，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相互对应的章节。那么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。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了我们是谁，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。那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的定位。我们与神一同坐席，我们是王。所以你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的身份，你是王就要做王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进化论它出现的问题，从什么地方出现的。在19世纪上半叶，出现的这个第一次革命导致了物质大大的生产出来，也就物质的丰富 给人造成了一种享乐主义，那么这个就让人只追求物质，属灵的那一面、精神那一面就偏略了，就忽略了。所以这个到后来，人就开始思考物质，以物质作为我们的参考系。那么再进一步的，你像以往那些哲学家在思考的问题，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，慢慢的就变了味道。所以说我们如果谈到这个词，就是人是猴子变的还是人是迷失的羊，也是一个蛮好的比喻。圣经一直是说我们是羊，但是如果不信的话就等于迷失了，从羊群里边走脱了，走开了。那进化论不是这样说，进化论说我们不是迷失的羊，我们是猴子下了树罢了，只是把尾巴脱去了，成了从树上下来了。所以你就觉得他这个观念隐隐约约的，他没有直接讲哦，只是用悄悄的东西给你往里灌输，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里面他灌输进去以后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在我们的老祖宗在我们的孔夫子，他原来他说过，取乎其上得乎其中，取乎其中得乎其下，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，就是打靶，那些个运动员瞄准打靶，你一定是瞄准那个中间的十环，所以呢可能有的打八环，有的打九环，有的打十环，反正就在那一块儿。你要是瞄准中心，你可能打八环或七环。你取乎其中，如果你瞄的八环的地方或者五环的地方，大概你就只能打一环。如果你要是瞄准那个一环或者是外边，你根本不往那个标上瞄，你打出来的基本上不会在靶上。这个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的目标你瞄在那儿，你不一定能够达到那儿，因为人嘛毕竟是人。所以呢，取乎其上，你瞄准中心，你基本上会在中心，但是会偏一些。那么如果你瞄准打外，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打到靶上。所以这个就是孔夫子老早就告诉我们的，这个和我们这个心理的道德的持守，这个设定你怎么去行都有关系。现代人开始慢慢的了解我们的意识，我们的人都是怎么回事。我们知道现代人非常科学的这个宇宙开始往外发展，去了解登月呀，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啊，正在越来越很清楚，但是对我们里面这个小宇宙还不是太清楚。所以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去考虑外边好考虑，但是我们考虑里边就难了。就像一首诗说的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因为就是说你要走进庐山呢，你走到里边去了，庐山里边去了，你就不知道这个山是怎么取向，是什么，哪个山头高，哪个山头低，这个大概的轮廓是什么，你就不知道了。因为你进去了，你不知道这个大概的轮廓了。你要想看清楚的，你得远远的去看，你才能看到。所以这首诗的时候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们人可以研究外边，但是引人研究自己就难了。所以这就是这个事实。所以刚才我们说孔夫子他说，取乎其上得乎其中，取乎其中得乎其下。这个上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正确的理解的话，就是如果我们的目标以神作为目标，那么我们活出来的可能就会一般还不错。如果你取乎其中，就是以人理，不是以天理，而是以人理来去设目标的话，大概你就会很低，就会只是考虑到物质界。 如果你要是只考虑物质界，你的眼光是我们的眼光只注意吃穿物质界的东西，那最后什么也没得着。耶稣不是说吗？不要顾虑你们的吃和穿。你如果赚的全世界，赔了自己的婚生命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你如果目光盯在物质界低层的这个东西，将来什么也得不到。现在我们再回来讲这个参照系，也就是说，总结一下，参照系就等于是我们为人处事或者是我们人生目标的一个靶心，如果偏离了它，就选择了错误的方向。这个在你走得越快，你跑得越快，你离开神越远。所以我们再进一步讲这个进化论呢，它有几个错误的地方，一个是原点，一个是分析逻辑，一个是思维模式。这几方面我们就不多讲，但是这个地方我只是讲，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，它不能成为发表的或者叫真理，或者叫事实，或者叫定理，或者叫定律，都不可以，因为它没有得到证实。具体到这些，我想以前都讲过很多。你比如乾坤教授他的书啊，他的也来过不少次，讲过很多。那么这个地方那些我就不再重复。现在我们就讲这个道德沦丧的问题。刚才我们也讲了，如果我们的目标集中在下边，和动物相比，那么我们就会以为我们人是高级的动物，只是高级的动物。所以呢，一切的为人处事都和动物相比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会很好，所以呢，慢慢就像动物一样，最后就成了动物。进化论它里边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，也就是它只注重物质界这一层表面的来说人是动物，这个层面就把人的精神、人的灵魂这部分给抽走了。那他没有研究说人的灵魂、人的聪明、人的智慧是怎么来的，因为他没办法研究，他只能用骨头、用化石来研究。可是人的思维、人的智慧他是没有办法，达尔文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呢，他把这一部分抽走了，把人的灵魂这部分抽走了，只剩下动物这一部分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人没了灵魂就跟行尸走肉一样，人没了灵魂只是活着，人生就不叫人生了，只能叫活着，只能说喘气儿罢了，就叫行尸走肉。好像看着行走，但是是个尸体，好像是一个人在走动，实际上是一块活的肉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已经抽空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人生的目的已经茫然了。所以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，已经荡然无存。所以刚才我们说过这一句马太福音6:25，不要为吃穿忧虑什么，因为这个是吃穿只注重在低层面。好，来我们就再来讲一个比喻。这个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呢，他用的是短线法则，微积分里边用这个词，也就是说这个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尺度。你比如我们木工做活要用尺，这个尺我们肯定相信它，这个尺是绝对的平的，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平的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，你可以想象就知道了。比如我们从这儿到从圣何塞到纽约，假定我们是个公司，开一条新的马路，笔直的，挖的地方我们填起来，高的地方我们给它削去，就是一直平平的通到纽约，一条直路，用尺一点点去做，每个人绝对相信这条马路是直的，因为你用尺做出来的，用水平仪做出来的。可是事实上它是平的吗？不会。如果要真是直的，你就那个山你就不许 你把它摆平就不对了。因为什么？如果要真是直的，你从这个地方到纽约一定要穿地洞，因为地球是圆的，你从这儿到那边是个圆的。你要真是直的，一定是走直线。可是你为什么走弯曲的地球表面的？你沿着地球表面走过去。所以你短线的角度来说你是对的，但是从长的角度来说你就不对了。我们说水平仪，做木工的，做土木建筑的 civil 这个水土木工程师，都很清清楚楚用水平仪，是吧？因为水嘛，放在一个盆子里面绝对是平的，大海是平的，可是你仔细想一想，大海是平的吗？大海不是平的，为什么？对呀，它是沿着地球表面的这个弯曲度的，所以不可能是平的。可是我们感觉起来它是平的，也就是你从短的角度，短线法则它是对的，但是从长的角度就不对了。你用一盆子水，你可以说因为有限，所以呢有限度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很平，但是一长了以后就不平了。这个就叫做我们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。进化论这个词呢，它是说人在环境当中会有一些变化，受环境的影响会变化。如果你居住在热带，我们的鼻子会短短的。如果你移到苏联北极附近去生活，你的鼻子会慢慢的长出来，而且带着沟沟。为什么？寒冷环境会让你改变，但是这个改变不是基因的改变，所以这个要弄清楚。也就是说短线你可以会有一些变化，但是长起来不是这个意思。种就是种，不可以变。一个种和另一个种之间不可以交配，交配了以后也不会生出，不会往下延续。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看。也就是说这个短线法则和长远的角度来比，这个一定要清楚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意思故事。在澳大利亚，这个他们引进了一个那个 cactus， 就是仙人掌。然后用那个，因为仙人掌嘛，种起来以后长很多刺嘛，所以如果我在我的院子外围我种了这个，我就不用扎fence 了，就省钱嘛，又漂亮。可是没想到弄那儿以后，哇哇疯着长，因为没有它的天敌，它就长到处都是，跟那个叫什么英国人把一种兔子带到澳大利亚，就是弄到全兔子成了灾。所以这个树也是一样，成了灾，所以没办法怎么办呢？就引进了一种昆虫来寄生在这种树上，然后吃它的枝枝，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了。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神所造的是互相在这个世界上互相钳制、互相维生，这种生物、这种昆虫叫共生的虫，所以呢，一方面维持了这个自己的生命，另外一方面不让那个 cactus 那个东西长得太快，所以如果长得太快，人类就不可能生存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是神来托住这个万有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达尔文呢，他提出这个学问以后呢，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响，但是后来人到现在为止，尤其是一些这个做过一些个调查，不信神的那些人，哪些人比例比较高？就是说人群调查， 是大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，还是农民，还是什么什么，就是来调查哪一个层次的人，哪一批人人群最不容易相信神。结果调查出来的结果是，中学老师、小学老师最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。你知道为什么？进化论。他们都知道人是猴子变的，不是神创造的。可是你让他说一个所以然，他讲不出来。这个就是只是一个东西灌进去，这解决不了问题。好，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这个到后来就有一些变，他自己有一些变。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一个，就是书灌输进去，有些东西是靠教导教育慢慢的引进，有一些东西是靠着日常生活当中。那么人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会对我们的潜意识有作用。中小学老师就是这种潜意识输进去，然后让他们虽然说不清，但是他就会做那个抉择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达尔文最后他信神这件事情。达尔文发表这个进化论以后呢，他们自己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局，他没有想到人们会把它 pick up 起来，然后给它加以歪曲利用也好，或者怎么样，结果造成很大的困惑。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很后悔，所以在他的达尔文自传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，所以我们看一下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达尔文呢，他后来到了旅游到了New Zealand 这个地方，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，看到当地有一些土著，有一些原始部落的人，看他们非常的落后，什么都不会，像现在的文明他们根本没有，所以达尔文就预言，哇，这下我可看到真正的化石了。那意思就是这些人要进化，这个讲进化论嘛，要经过几千几千几千年才能进化到跟我们一样的人，这是他的预言。所以呢，那个他因为为什么呢？他看到当初那些人在树上筑巢啊等等啊，那些个原始的那些个，你看，不穿鞋呀，杀鹰献祭了，拜偶像淫乱了，这个太多的一些原始部落那个不文明的现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就预言这个地方要经过几千年才会变成人，才会进化成我们的族类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后来有人往那边传耶稣基督传教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些人你看嘛，跟达尔文想的迥然不同。他们后来这些人能够建屋子，能够居住，能够种田，能够除去那么多的很多的恶行，也就是说和现代的文明的人一样，没有经过几千年，几年就行了。结果后来达尔文回去以后看到这种现象，他就在他自传当中他就说了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他就觉得很懊悔，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表示，捐出一大笔钱发圣经。他还说了一句话，叫我承认原始的生命是归属于造物的神，若没有一个至极的原因，宇宙不能存在，不可能存在。这是达尔文晚年他自己讲的。可是今天有多少达尔文的所谓的继承人不知道这句话，不知道这件事情。达尔文自己都悔改了，但是后人还不悔改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Hope 夫人，他呢跟达尔文这个面谈，因为这个霍普后来写了达尔文的传记这方面的东西，所以 这是那边里边的其中一部分的记录，也就是达尔文在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，这个拿着圣经来读圣经，然后看到院子里边他的仆人们，所以跟这个霍普夫人说，你要去帮助他们，给他们讲经，哎等等，这段你回头我们仔细，你们有时间大家再仔细看，这个是摘自在这个 The Shining Star Light 这本书里面。好了，这个现在我们就讲一个人的智慧。我们刚才说人，达尔文不能研究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是和动物完全不一样的，动物没有我们人类的智慧，就如同什么呢，我们看蚂蚁看我们一样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，所以不能混为一谈。有人做过实验，就是美国科学家对这个猿猴之类的东西做实验，给他数数，然后让他数一二三，四五六七八，给他东西，实在的东西，让他知道他心里边他究竟能够记住多大的数字。那么经过这个实验呢，就是说你要给他三个以上他就分不清了，也就是他只能认到一二三，再多了他就不行。你比如给他十个苹果，你悄悄拿走八个或者九个，只剩一个，他会觉得不够了，少了。但是如果你拿走七个还剩三个， doesn't matter， 他不会觉得，他只知道少了，但是少多少无所谓，也就是他没有那个数理的观念在里边。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智慧，猴子没有那样的智慧。我们再说人，野人不管他再生，不管他再原始，只要他是人，他的智慧就有。所以最近我看我在这个预备，有的时候我就看一些有一些 DVD 录影的科普教育等等，有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们学东西，你怎么认为你自己能学的东西？你比如说我学会了，原来我不会，我现在学会了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有人说我学了所以我才会，另一个人就说不是，我本来就会，我只是没学。我学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会，我要是不学我就不知道我会，我学了我才知道我会，但是我本来就会，这是个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为什么？你做个比喻，猴子你让它和我们人一样的说话，你教它；狗你让它跟我们人一样的说话，你教它，你教一辈子它也不会。为什么？它本来就不会，你教它也不会。但是人就不一样，小孩子一开始不会，但是你教了以后他就会说话，所以人本来就会说话，只是他一学他才知道他会说话。鹦鹉那是一个特殊的，就是它只是一种发音，但是他不知道意思。对，我们说就是说这个学这个东西，你怎么去看？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，你比如说我们的 DNA 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已经有了，只是你没有用出来罢了。你什么时候你知道把它用出来，你才知道哦，我真有这个。这个我们的这个黑头发长出来才知道我们是黑头发，但是本来就有，但是不长出来你不知道你有，是不是这个观念？是的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东西放进里边去了。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不同的东西。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这个里边有一节，就是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，也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神已经给了我们，只是我们不知道，可能需要慢慢的去悟，慢慢的去理解。 OK，我想这是最后一章，后边呢我们就不讲。达尔文基本上做了两件事，一个是生物分类， 他按照这个生物去他看到的化石然后去分类，这是有益的。但是他也根据他自己的理想制定了一个学说，制定学说也不错，因为学说嘛，人是有想象能力的，你根据你所积累的资料你有一个学说，这本来是可以的。就像爱因斯坦，他的学说光线也可以拐弯，这都是学说，无所谓对和错。但是如果你得到证实，那就是好了；如果没得到证实，这个学说就放弃。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，有思维能力的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证实，就这样去接受，这个就是问题。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认识达尔文进化论该怎么回事。还有这个基因突变，这个有人说这个基因突变是人类进化一点一点的过来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喜欢基因突变，任何一个人基因一突变就麻烦。如果怀孕的时候胎儿一基因突变，你绝对不会再让它生下来。为什么？基因突变基本上100%都是致命的、有害的，是这个观念。不可能基因突变会好，因为基因突变是改变了神原来的计划，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弄清楚。这个材料里面还有那个熊，这个北极熊是脚上长毛，回头你们再看一看，很有意思。现在呢，我想我们为了以后的课程，我们想做一个实验。等一会儿啊。我看我们这儿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2 OK 12个人。大家这个闭上眼睛，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做一个实验，然后我就做一个测量，以后我们在讲什么课题的时候有一个遵循的方法，好吗？好，闭上眼睛，我让你们想一个事情。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这十这几个数字当中，你选一个数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这个当中选一个数字，选好了以后，你就把它记下来，你不用记在本上，你就心里记下就好。好，好，请睁开眼睛。我做一个统计。想到一的举手。OK。想到二的举手，想到三的举手，想到四的举手，想到五的举手，想到六的举手，想到七的举手，想到八的举手，想到九的举手，想到十的举手，两个 OK。对，好，谢谢。回头我做统计，然后我再跟大家讲。好，那我们就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来考虑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这个主题有什么，大家有什么看法？就是进化论这块。
你刚才不是讲，从一弦到十里面，用什么标准来想？
啊，就是你心里想到了什么？你比如说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当中，你自己在安就是闭眼睛的时候，你心里想到的是什么？对，好，这个
刚刚说，你刚刚说，像比如说同一种动物，它到不同的地方是在。很多动物因为它在那边居住，它需要的关系，它会有点改变。可是那个不是基因改变吗？就造成它下面的。
不是基因，这个呢有一个很好的实验，这个是在一个岛上，达尔文所发现的，就是在那个海的两岸嘛，他在这边岸看到了。化石，在这边也看到化石，在这边看到的是鸠鸟，在这边也看到鸠鸟，它就这边和这边就不一样。那个鸟的这个吻，就大呀、长啊、厚度啊就不一样，所以他就做出来这样的结论。但是后来人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或者说为了推翻他的观点，就有大量的实验，很严格的实验去做，就发现了那个地方这个鸟。它这个吻，对什么变化呢？对天气、温度、有没有水、有没有吃的。如果干了以后，所以呢，这个吃的东西很少，所以它必须吃别的东西，必须吃树皮啊，吃什么东西？那个必须使劲敲才能把那个果壳打开，所以它那个吻就很长很大。所以有一个图很漂亮，就是各种各样上二十多个品种出现。但是如果一下雨，那个长的吻就又回来了，又变回小的了，所以不是基因的。
但并不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
中，不是，它就是说长长了，即便它长长了，因为如果一下雨，今年没下雨就会硬，明年一下雨就会短。所以随时都在变，所以这个不是基因的问题。如果要是基因的话，一代一代的长嘴鸟永远会生长嘴鸟，但事实上不是。今年你的嘴长，你生的鸟，下一代明年可能就成短嘴了，因为明年一下雨，并不是那么的力气去敲开那个硬果实。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实验，很好的问题。你比如说。这个变异只是在一个品种之内，它有稍微的变化，根据环境会有一些变化。你比如说，这个到了某，实际就是说什么呢？是这么讲吧？你说我们黑人和我们黄种人和白人是基因的问题，是不是？
是啊。
为什么长？为什么我们生黄的？这个是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所有的人，他的基因都在里面了，只不过是他在那个环境，他的这个基因组合生下来以后，他那个黑色的基因就显出来了。我们黄种人是黄的基因显出来，就是我同样我都给你们三个球，红黄绿，但是你拿出来的是绿的，但是你还有黄的红的，只是你拿出来吧。对于大来说，他就拿出来个绿的，他另外也有，只是没拿出来。神给每个人都有的，只是你没有，基因都在那。
我想问，这个基因，那个基因都是神给好的，
对，
给好的，给好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科学研究那个转基因，那是不是违背神的？
转基因，
南瓜这么大。
转基因是这样
这么大。
转基因它是一种克隆，就是把这个基因来改造或者什么。这个从这个科技的角度，让人管理世界的角度来说是可以的，因为你把粮食生产的更多，当然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 人是怎么神创造的，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，人你没有必要去动神的权柄。
他要克隆人嘛，要克隆儿子。
这里再你说克隆人本身你克隆不出来，那是没那么简单了。人从常常把自己，你比如说当以前克隆过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绵羊，吹得了不得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搞克隆的，我听。人不可能克隆到那里，那只是 copy。你不能说把 copy 叫做制作，叫做创造，是不是？这个一个东西，你拿去 copy 一下，你稍微改一改，那是 copy。如果你要是真想创造的 ，OK， 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先知道一个氢原子给我看看，那是创造。你知道个氢，你知道个氧，然后你自己创造一个什么 ，whatever 你知道，都可以，你做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原材料你都没有，神创造。就是精子和卵子是，不是 copy， 是个创造。这个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。你把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放在一起受精卵，就会出一个生命。但是这个精子不是你创造的，这个卵子也不是你创造的，你把它放在一起也不是你创造的。那个连 copy 都算不上。你不这么做，神自然会让你做。就是说你怎么去看这个？可人可以改基因，可以改，但是如果超过那个范围，超过那个限度，就会有问题。你比如说，这个耐药性，一种细菌或者一种昆虫。或者是那个，你给它用药以后，它会变一种类型，变一种类型，然后再继续生活，然后再往下走。但是这个呢，不是它又创造一个新的类型，而是它本身就有这个基因，然后你用了以后，它就马上啪转到另一个型。就像是我们本来我们里面也有白头发，我白黑白颜色都有，但是不同的时候。只不过是启动了哪一个吧，所以这个是要动性。你比如说很简单，你要有一个人做这个上面有人做这个老鼠，把老鼠一代一代切纤尾巴，不要再让老鼠就像是猴子变成人嘛，我就故意把老鼠给切了那尾巴，让它变成没有老鼠的没有尾巴老鼠，你切到多少代也还会有尾巴，不是说那个做法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基因是固定在里面的东西，不可能你能改变的。
那还有一个，
那人现在不是都美容嘛？
哎，
他美容不是长得很丑，鼻子也低，不看一眼。他现在改一个老板了，就像个老板似的。但是他要是再一生孩子，他的原型又显现出来，还是那个鼻
子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你可以修饰，但是。你可以修饰外面这些东西，里边的东西你改变不了，那是神给的。
不是有个笑话吗？有个人去那个糖果派拜堂，说他那个美容很漂亮，结果还说这是我们的孩子吗？
那
看到他那个样子，那根本他也没看，我们的孩子。还有吗？
这美容的太太呢，一般不娶他。
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。同性恋的问题，我确实是有看到。我以前学校的时候有一个有两个，我们整个学校都是男生，
嗯，
那两个人一个长得跟女生真的是很像很像，但是他是男的，他连他的外表跟他的动作所有都很像，但是他是男的， 像类似这样子的时候，后来我听说那个很像女生的那个，后来变成牧师，他也结婚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像类似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，比如说像同性恋，他们说他们的基因跟他们长出来的时候，这一些的状况，那是要怎么去的？因为其实我确实在同班，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。
同性恋属于一种心理方面的东西，现在呢也在考虑这方面，从科学研究方面，有一种现象叫做趋势，就是说怀孕的时候，母亲怀孕的时候，如果面临的战争、恐惧等等等等的时候，同性恋会多，生出来的孩子会多一些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说它基因变了，而是基因的表达型变了。就像我们里面的这个基因辐射一样，是表达型变了，不是基因变。所以这个概念要有。同性恋，如果他是小的时候或者怀胎，他妈妈怀胎的时候，可能是在他或者他生出来小的时候，心理上周围环境造成一种东西，里边产生一种物质，那个物质会影响你的基因表达。本来应该走这条路，让你长白头发，结果呢偏了一点，长出棕头发，是这种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对同性恋也开始有怜悯心。也就是说，有些人是故意的，他就是那个，真的是他就是，他可以不去，他非要那么做不行。对，但是另外一些人呢，是病，所以这个叫潜意识当中的一个东西，需要医治。
对。那你说，
这个
他是因为他是病，那他这样可以借着药物吗？还是说借着心理的辅导来医治他？
都会有一些作用，但是应该是一直释放这个心理咨询会有一些作用，但不会大。
所以这样子可以让他偏离的那个显，就是显出来的那个趋势，他的性征可以被转移。
以后如果有时间，可能我们会谈一些这个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也提出这个问题来。什么叫潜意识？潜意识和我们的灵怎么挂钩？也就是说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灵魂体，我们的魂这块我们都很清楚，心思意念等等，好，这个都好理解。那灵是什么？说的总是虚无缥缈那种感觉。那么真正到应用的时候，你说你在灵里，怎么叫在灵里？这个东西需要慢慢的，可能我觉得生医科学就会慢慢的就比较清楚，潜意识跟灵之间有多大的关系，有很多东西是在潜意当中呈现的。对。
好，刚才提到人，上一次你也提过，说这个病人已经断气了，那个医生啊，怎么样在下面急救？然后他的灵魂上去啊，也看到天花板上面那些东西。然后他这个被急救回来了啊，他这个灵还是又下来了。那这个灵下来到他身体里面，是带着灵和带着魂呢，带着气啊。那么在上面看到。医生在那里拯救的是哪一部分？我们这个人到底哪一部分是真正的我？
对，这个真正的我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哲学呀、是我们的神学来讨论的。但是刚才说的那个灵魂那个实验，人死了以后会飘上去，灵魂离开身体，然后看到下边医生在救自己，只是救自己的身体。那个身体已经是个空壳，但是因为他活了嘛，他又回来了，所以那个就活了。活了以后，他才说：“哦，我刚才怎么着？我看到你在做什么，我也看到上面有什么什么东西。”所以这是他经过实验、数字统计，然后山姆医生他发现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
这个现在科学慢慢的就会了解到人体究竟怎么回事。还有一个，你比如说圣经一直在讲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七三七，腹中流出活水一样啊。为什么说腹？腹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在子宫这块，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什么？丹田。有很多人，这个当然是有些别的宗教练丹田气啊等等等，这个不是，它是冒仿圣经从里面取出的东西。这个以后我们可能有时间讲一点。也就是说，你们雅各书讲的很，雅各书讲的里头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一团气质，存在少时就没有了，那气。你要知道气、灵、和风这几个词的含义。这个词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意思，一个词，但是不同的意思。如果是用在外面呼呼刮大风，这个词的意思叫风。如果说神是灵，无所不在，到处都有，那个叫做灵，那个意思当做灵。如果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，那个叫也不叫风，那个也不叫灵，那个叫气。所以亚当当时是神吹一口，没说吹一口风，也没说吹一口灵，吹一口气。因为人里面的生命以气的形式存在，外面的自然界以风的形式存在，也不是风，也不是气，让你看不见摸不着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那是。所以很多东西这个概念可能需要慢慢去悟，我也说不太清楚。
我看人的生命是气，那动物的生命是什么？
动物生命它，你从简单的字来说也是气，也是呼吸，但是它这个它的智慧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智慧，纯粹的这个，你比如我们的有氧呼吸，它也是有氧呼吸，这个只是维持身体的东西。我们所说的那个气，在人体里的那个气，那是一种超越物质本身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气，泛而讲的时候你也不知道。所以你看中医也讲，这个什么也讲，他那个时候你说的这个气，你就不能把那个气跟动物身体里的那个气相比而论，完全有的地方它会重叠，但是有一部分不能重叠。
我在讲就是说像说那个二分法或者是三分的嘛，
对，
像我们基督教讲说是灵魂体的三分，对，那有讲说只有肉这个物质部分跟非物质部分嘛，哈，然后讲就是说，如果从科学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，其实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观察到很多经验，很多现象，有些是物质的现象，有些是非物质的现象，对。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啊？解释我看到很多现象，那就是说我们累积很多经验，对不对啊？那说我们要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，来了解说到底这是什么啊？那就是说从科学角度就是要靠理论要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，对不对？那就刚才就是说理论，就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说，每一种理论有一定有个假设啦，有个假设哈。那从这个假设来推演啊，就是说推演到会不会就是说跟你的观察到的事实有没有吻合啊？如果说不吻合，那我就为什么再改变我的假设，来改变不同的理论，那继续来把它就是说把它精化，越来越是什么啊？那就是刚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讲到灵魂体，那当然就是说啊，因为我们就是说我讲。所有人都会观察到，就是说， 人跟其他动物有很大层次上有很大的差别啊！啊，你刚才说这个动物只会数到三还是数不上去，对不对？那人我们可以有很高的智慧，挖米这么多，这个太多了，我们还可以到太空去旅游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观察到这样的差别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来解释？那我就说基督教就是说的解释是，我就是说最能够符合这个实际的，因为我们基督教可以区别到人跟所有动物的区别嘛，啊，但是那个进化论它就没办法达到这个层次啊。那我想就是说，到底就是说是灵，就是说我气到底是包括灵跟魂，或者是包括是三分还是两分？那其实说就是说个人各见仁见智的，你要怎么样来？但是就是说很基本就是有物质的部分，还有非物质的部分。
实际上就是上次我可能讲了一点，以后我们可能会讲多一点。你比如说，这个物质界和我来区别来对比的话，这个物质界是被感知的，我是感知的，我是主动的，它是被动的。那么，但是现在把它咔开，光我自己分的时候，我里面又有分，肉身是被感知的，里面的那个另外一部分是主动的。所以就是说它是这样分的，但是你里边这个部分，你灵和魂的部分的话，可能还是在接，所以一直这样接，这个是需要慢慢的去科学去证实。你比如说意识，有潜意识，有显出来的意识，如果你不分，你不知道就是什么。所以可能讲到我们有时间就会讲，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究竟又是怎么回事？又有一个被动，一个主动。以后有时间好吗？不是应该我们做一个知识导航，因为我们还没讲
了。天父，我们感谢是吧？中原传道在这里给我们上这么好的这个科学性的，是吧？我们有许多科学方面的东西跟灵里的东西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连接，或者是用科学的方式，是吧？我们感谢，是吧？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课，是吧？这时候让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是敞开的，让我们肉身，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自己。这个神所赐的这个肉身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跟这个灵这个是怎么连接，主要让我们更加的清楚。我向主也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
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谢谢大家。